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分享怎么样引导您的孩子成为属灵的人。
这个可能是雅各这个老人最辉煌的时刻，他过去呢曾经度过非常艰苦的日子，在他临终之前，儿子们都聚集在他跟前，让他一一的给他们做预言，预言有关他们将来要经历的事。
这次我们看看雅各在世上最后一段的日子，这时候他已经跟儿子约瑟团聚了，他也年纪老迈，来到人生的尽头了。今天查克老师要特别分享关于雅各给他的儿子们的教训，这段记载充满了丰富的属灵教导，尤其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为子女留下属灵遗产的重要性。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创世纪第48章，从第10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从中呢我们能得着属灵的帮助。您在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有什么感受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您的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8章。这时候，以色列的眼睛啊，视力很差，他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他们这个时候呢大约是20岁左右吧，他们也不再是小孩子了。雅各看见他们两个就问，这是谁呀？约瑟回答说，这两个呢是我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创世纪第48章第10到14节说，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呢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那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呢原是长子。约瑟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他父亲跟前，好叫他们接受他父亲的祝福。他安排他们的位置呢，好让雅各的右手可以按在马拿西身上，左手呢按在以法莲身上，因为马拿西是长子，首先祝福呢就可以给长子了。但是当他按这样的顺序安排，好让老人家的可以按手给两个男孩祝福的时候啊，老人呢却交叉了他的双手，他把右手伸过来呢按在以法莲身上，左手就按在马拿西身上，开始为他们祝福。约瑟说，哎，等等爸爸，等一等，你这不对啊。老人说，儿子啊，就照我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虽然以法莲不是长子，但他得到长子的祝福，而且呢 他所得到的地位啊，是高过马拿西。这样的事呢，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雅各这个老人呢，自己他就经历过，他不是长子，他的哥哥以扫才是长子，但是长子的祝福却临到了雅各。现在呢，他在他孙子身上呢，也做了相同的事，他两手交叉，将比较大的祝福赐给了次子以法莲。创世纪第48章15节说，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嘿，这句话挺有趣的，不是吗？他认识到自己的一切是完全依赖神的供应，当然他也一直做工照料他的牛羊啊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说，我一切的需用都依靠神，如果神不保守我，我坚持不到今天，在我一生中每天神都供应我。创世纪第48章16节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啊，这是挺有意思的。他祝福约瑟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父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这必然是圣灵在圣徒身上的服侍工作了。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在亚伯拉罕的祷告中所提出的三位一体的神，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创世纪第48章16-21节，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所以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份，两份祝福临到约瑟，所以呢，他得着长子的名分，又得到两份祝福。创世纪第49章第1和第2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他的孩子都站在他床边，可能是按着长幼顺序站着。创世纪第49章第3节，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长子的祝福原本应该属于流便，但你放纵情欲， 滚沸煮水。果然，流变支派里并没有任何人有卓越的成就，完全没有。后来流变想承受他的产业，实际上呢，他的产业是在应许之地以外，他没有什么成就，他的支派的也没有。创世纪第49章第4节继续说，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你还记得吗？在前面的故事中提到流便与他父亲的妾毕拉犯奸淫，虽然雅各当时没有多说，但他在临终的时候却提起了这件事。他指出流便在性格上的弱点，就是流便的污点和特性，他滚沸如水，使他庸庸碌碌。创世纪第49章第5和第6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砍断牛腿大筋，英文圣经呢是任意拆毁墙垣。创世纪的第49章的第7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西缅和利未的支派不能和睦相处，他们是亲兄弟，比其他的兄弟更亲，他们似乎应该配对在一起，但是他们共同的联系不是好的连接。事实上呢，他们俩脾气都很坏很暴躁，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啊，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是这样的，好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但是雅各说，你们到了应许地就会被分散。西缅支派呢被分散在应许地内，当然了，利未并没有在应许的地上承受任何的产业，他们是散居在指定的48座城里，所以呢，这个预言是应验了的。现在雅各给犹大祝福，创世纪第49章第8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犹大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赞美。创世纪第49章第8节，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雅各现在预言，君王将从犹大支派而出，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显然呢，犹大的个性呢有很大的改变。当年约瑟的哥哥们想杀他，于是呢就把他丢在坑里。当时他们恰好看到往埃及去的骆驼商队，于是呢犹大就建议把约瑟卖给那些商人。犹大可能不知道，流便打算晚些时候呢悄悄地回来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因为知道他的兄弟呢一心想要杀了约瑟。而犹大呢则想把他卖掉，最起码呢可以让他活着呀，他可能被卖到埃及当奴隶，但是最少他能存活。也许犹大建议要保存约瑟的性命，但是毫无疑问事后他懊悔了。后来雅各说，我不让便雅悯下去。犹大说，父亲，我可以为他做保，我负责他的安全，他可能是众弟兄中最有责任心的一个。他们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约瑟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之后呢他们卸货发现了这个银杯。约瑟说，我们不必把你们全部都留下，我们只要这个童子留下作为奴仆。结果呢犹大就挺身而出说，求你让我留下，替这个童子做你的奴仆，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去。这个时候犹大站出来发言呢，真要很有勇气。 也表现出了它的实质，就是打那个时候开始，那种气质在犹大身上渐渐的形成了。雅各在预言里把这一点也说了出来，而且呢，预言犹大实际上将成为一个掌王权的支派，他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他下拜。创世纪第49章第9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犹大支派的象征是狮子，这里是预言的起头，犹大支派是狮子的预言将会应验，当然这个预言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预言呢，也已经应验了。细罗表示或者预言救主弥赛亚要来。细罗的字根呢，是出自 shalom 平安这个字，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赐平安者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归必不离犹大，只等主来到。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30年或者40年，归离开了犹大。所以呢，这就是说弥赛亚要在主后70年以前降临，这才能让雅各的预言真正的应验，否则呢，整个预言就不成立了。因此呢，我们知道细罗确实已经来到，以色列的赐平安者确实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当耶稣基督正是以弥赛亚的身份降临的那一天，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门徒们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那天他看着这个城，为这城哀哭，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实际上呢，他将要做王掌权，犹大要拴在细罗身上，就是拴在基督身上，招聚万民来归顺他。创世纪第49章11到13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西布伦必住在海口，或延伸到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西布伦得在以色列北边的土地啊，就是现在的黎巴嫩，但是呢，他从没有得到所应许给他的整个那部分。创世纪第49章14和15节说，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换句话说，他是强壮如牛啊，但是他很懒惰。因此呢，以撒迦支派的一个特性就是虽然强壮但是懒惰，所以呢成为服苦的仆人。创世纪第49章的16节，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的意思就是审判。创世纪第49章17节，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 坠落于后。当然，但承继的应许地最北的那个地区，就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就是今天坐落在黎巴嫩和戈兰高地之间的呼拉谷。这道山谷呢，就是从上约旦河谷地区一直延伸到加利利海，这就是但支派定居的地方。但这个城市的遗迹呢，是位于距离黑门山大约6到8公里附近，所以但支派的位置就在这个河谷的上游。它是一个强悍的支派，曾经保卫以色列，抵御北边列国的攻击。根据第18节的记载，雅各给孩子们的祝福与他对任何一个儿子的预言呢，都没有关联的。18节雅各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耶和华呀，这个字眼呢，实际上就是耶稣啊，或是耶稣的名字。他说，耶稣啊，耶稣啊，或主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里呢，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救恩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创世纪第49章19节，加德的意思呢，就是军队。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加德与流便一起得到以色列以外的土地为业。起先呢，他们被征服，但是至终他们会得胜的。创世纪第49章20节，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必出君王的美味。亚舍是烤糕点的支派，他们要进入糕点行业，生产出美味可口的佳肴，叫人垂涎三尺的糕点。毫无疑问，今天在糕点行业中一定有是属于亚舍支派的人，因为这些美味的面包和糕点是你一生中从未尝过的那么好吃。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9和50章，也就是要结束创世纪这卷书了，请您记得要准时收听啊。
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责任带领子女成为神的国民。查克老师也指出，我们要像雅各一样，要了解自己的子女，所以我们对子女的祝福具有重要的属灵意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给你来自神的祝福，请继续收听。下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查考有关雅各的遗嘱。雅各深信他的后代将按神的应许再次回到迦南地。请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在两次节目创世纪这卷书就要查考完毕，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分享收听心得。好，现在请查克老师总结。
神要帮助你，神要加添你的能力，我们绝不能与我们的旧性情和老我和平共处，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来改变肉体的行为。你要成长，就要撇弃旧的性情和你的老我，我们都要追求让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使我们常 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